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党文化，修出为他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3日。我修炼20多年了，大法书天天看，法天天学，但感觉没有修出为他的善心来。平时没事的时候还行，一遇到不顺心的问题，听到不好听的话就急，说话就不善了，不管是亲人、家人还是同修，表情也带出来了，脸色也是恶的。我很想修去他，但苦于找不到根，我很苦恼和同修切磋。同修建议我看看或听听酒瓶和解体党文化，我接受了同修的建议。前两个月开始听大纪元播出的《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听了一遍也没听出什么来，和同修说，我听了一遍也没听懂，没什么感觉，也没能突破什么，感觉还是迷茫。同修说，我听一遍也没咋听懂，多听几遍就好了。我又接着听，天天听，干家务听，做饭听，凡是有零散时间就听。大概听了一个多月，应该听了3遍多，我的思想好像开窍了，知道自己哪方面是党文化的表现。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毕业后上了1年多班，就赶上疫情严重，就不上班了，在家一待就是1年多，又上了几个月班，又不上了。我看着他在家里拿个手机天天晃来晃去的，就来气，就叫他干这干那的，干完了我又不满意，眼睛老盯着他，他没有对的。没事了我又叫他去找工作，他去面试了我就高兴，可他说好了去又莫名的不去了，我又失落，天天想管着他，早上起来就想说他两句，告诉他穿哪件衣服了，头发该洗了，鞋子该刷了，孩子去超市我也告诉他该买什么，不该买什么。总之，大事小事都想管，这不就是邪党的控吗？要不听酒瓶，自己陷在党文化中还不自知呢。现在，我知道该怎样对待孩子了。那天晚上，我自己学法，学到精进要旨境界这段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自己都震惊了，这个恶者不就是说我呢？修炼20多年了，没修出来善，还变成恶者了。过年过节回老家看老人时，看到哥哥、嫂子、弟弟对88岁的爸爸说话不善，我就气得不行。每次回去买东西，我都给他们买。我给老人买的多，老人吃不了，也都给他们。而且老人自己有钱，看病都自己骑电动车，去乡卫生院看。遇到这样的老人，哥嫂、弟弟不知足，还对老人那样，我觉得不公，怨他们，恨他们，想以后去了再不给他们买东西了，他们没有良心。但我以后去了还是照样买，回来还是怨。我现在找到根了，就是邪党文化造成的。 其实站在修炼人角度看，用法衡量，也许有他们上世的因缘关系，我现在根本不去纠结了。过了几天，我和同修切磋，说到自己的气、怨、恨、不公，我说要曝光它，从党文化中走出来，去掉邪党的一切不好的东西，从法中归正，真正像个修炼人，对谁都要善。同修也说，咱们共同努力，修去不该有的人心，特别是妒忌心、色心、自高自大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执着心，都去掉，从大法中归正，咱们共同精进。我写这篇交流稿时，还没写完，干扰就来了。晚上没写完，我就放在床边了，想吃完饭，学完法再写。我学了一讲法，也不想写，直到11:40了，才坐到床边，拿起写了一半的交流稿，又放下了，想着明天再写吧，就开始发正念。发完正念，12:30就睡下了。睡梦中，我看到我去世多年的丈夫，他躺在床上，不是那种正常的躺，好像躺在很高的垫子上。我一看很生气，就说，去，你走吧。他就消失了。我侧着身体接着睡，突然感觉身体后面有东西。我抬手向后面滑了，摸到一只手，感觉好小，就是婴儿的手。我感到不对劲，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有一种黏糊糊的东西喘着粗气就贴向我的头。我念法轮大法好，念得很费劲，我就使劲念，念了2遍，那不好的东西消失了。我念3遍法轮大法好，念出声了，我就醒了。一看手机1:30，我想咋回事呢？我平时很少做梦，我不敢睡了，我就背论语，背了几句，嘴干得不行。我打开灯，喝了一口水，我回到床上，一眼就看到那没写完的交流稿，我一下就明白了，是我要曝光共产邪灵，从我思想中清除他，他害怕被清除，所以来干扰迫害我来了。我看快2点了，就发了半小时正念，然后就睡觉了，一下睡到5:50，手机铃响，我就起来发6点正念，发完正念，学了一讲法。我想接着写那交流稿，想着前一天晚上的噩梦，心有余悸，就不想写了。这时感觉胃也不舒服，还去了2次卫生间，我知道是清理不好的东西了。中午吃了半碗面条，发完12点正念，就又写那篇交流稿，写完了胃也不疼了，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曝光邪灵也是清除它的过程。以上是我最近修炼的真实体会，通过听九评和解体党文化，使我在法上提高，心中有法，在亲情上我能用法衡量，什么事很快就能过去。在孩子问题上，我也在努力改变自己。其实孩子也不是一般的生命，他10几岁就帮我做大法的事，直到现在也时时在帮我，电脑我不懂的都是他帮我弄，最早给师父发贺卡都是他教我的。现在仔细想想，他就是来帮我修的，我应该感谢他才对。当然他也在大法中受益匪浅，几次大的病业都是听师父法，师父帮他消的。虽然他没有正式走进修炼，有时他也和我学学法，练练功，他很感恩师父，很尊敬师父。每次元旦、过年、中秋、师父生日，他都给师父发贺卡问候，我不再过多的去干涉他，用善心对待他，把他看作是我的众生，甚至同修，有的事也和他切磋，他很有正念，说的话对我很有帮助。最后再说几句，我知道同修们现在都很忙，要学好法，多发正念，还要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 但我希望同修们在百忙中找时间听听酒瓶和解体党文化，对我们修炼确实有帮助。在未来不多的时间里，我们要共同努力，清除思想和身体里的共产邪灵，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同化大法，彻底修去私心，在法中修出善心，修出宏大的慈悲，才能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才能圆满回归，堂堂正正地跟师父回家。因个人层次有限，认识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大法归正偏离法现象》，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5日。2013年5月4日，明慧编辑部《演讲乱法》一文发表后，因为人心执着，至今我地区有些学员误入这个乱法小圈子中，听不进任何善意的劝告，甚至还会反过来为乱法者辩护，整个人的智慧被蒙蔽，陷于其中。现就以下现象提醒同修，希望真修实修，赶快归正自己，减少损失。一、误导同修，学人不学法。本地有位女同修，因学法没有跟上，修炼上出了问题，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遭迫害。他的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最少持续了半年之久。表面症状，肚子肿痛，胸闷心悸，身体行动不便，卧床不起。他却自以为是地说什么，这是玄关归位。意思就是玄关归位才出现这个状态的。这种乱悟乱法来源某某人，某某人不止一次和他交流，下此定义，误导同修是这些明显的干扰没被及时否定清除，最后住进医院，带上输尿袋。其实师父早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就讲了，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从字面上我们也应该理解到，如果大法弟子还处在个人修炼的状态，旧势力就有理由干扰，那么观难就会被加大。反之，如果大法弟子站在正法修炼，站在护法救人的立场发正念清除，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损失。二、乱悟乱法生魔的走向。乱法有多种形式，这种以在学法小组交流面目出现，在多个学法小组胡言乱语的交流，听多位同修讲，其中某某每到一个学法小组，不例外的习惯解释法，如给另外空间起干扰救众生的操纵人的那些邪恶的生命讲真相，通过讲真相把他们救下来，云云。有些学员由于学法基础不扎实，没有把师父的话牢记在心，所以缺乏分辨能力和智慧，这是多年的事了，多次同修相劝无用。有一次根据当前的形势， 本地同修把当地整体配合发正念的条子送给和某某人有联系的同修，希望配合，结果遭到拒绝，理由是他们会给另外空间干扰的生命讲真相，会把他们都救了，这个整体发正念不参与。一方面，集体发正念不该执着于学员个人自创的发条子习惯，另一方面也能看出某某人的个人状态。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中，发好正念对于清除邪恶、挽救世人至关重要。我们的正念一定来自法，必须来自法。磨难中没有事不关己的，邪恶为迫害设下了很多陷阱，邪恶迫害是对心不对事的，目的是毁掉修炼人。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迫害，我们在法上走正了，才能否定迫害。写出看到的问题，并不是要指责谁为目的，真心提醒同修要真正的以法为师，放弃依赖之心，多学法，偏离法现象才能离我们远去。以上是个人认识，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生死关后努力修正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去年冬天，我经历了一次生死关的重大考验，在慈悲的师父一路保护下，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我无比珍惜这次重生的机缘。度过生死关后，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我究竟有多少不在法上的行为让旧势力抓住了漏洞，一步步地迫害着我的身体。回想在这期间，慈悲的师父多次点化我，我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小跟头不断，最终跌了大跟头。痛定思痛，我不断地反省自己，我究竟还有多少不在法上的思想和行为？一生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隐藏的坏东西实在太多了。学法这么多年，我虽然修去了很多执着和欲望，但是我还残存一些妒忌心、面子心、争斗心、怨恨心、好胜心，遇事不够宽容、不够忍耐的心。并且我是一个超级爱面子的人，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些年虽然修去了很多，但是还有残留。我下决心修去这些坏东西。我天生是一个热情善良的人，性格随和，活泼开朗，在家庭里和职场环境中，有些人处事不公，恃强凌弱，拔尖占上风。在党文化的毒害下，渐渐的不知何时，我的性格变了，有忍辱负重、谦让随和的行事风格，变成了一个在气氛中不让过，并且爱撒怨气的人。我找到了这个大漏洞，我下决心彻底挖掉它。一次，由于同事的过失引起了领导对我的误会，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就训斥了我一通。我内心很是委屈和恼火，不服气地在电话里自我辩解了一通。放下电话后，委屈的泪水涌了出来。期间另一位领导进屋和我说话，我也没搭理他。我边抹眼泪边安慰自己，身体还在恢复中呢，别太委屈难过了，我太爱面子了。委屈中师父点化我，这不就是给我去面子心吗？就是让我在被冤枉、被误解中挖去这个面子心。想通了之后，我不再难过，不再怨恨，我一定要去掉这个面子心。 可是怎么去掉这个面子心呢？我思考一番后悟道，若想修去这个面子心，首先我要放下面子，主动向两位领导去赔礼道歉，不再替自己辩解什么。打定主意后，我的心豁然开朗，人一下子有了方向。我首先找到了第二位领导，诚恳地向他道歉，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心更加敞亮了，人也轻松了不少。下午，我见到误会我的领导，向他表达了我的歉意，并诚恳地说，我一定要改正我凡事爱争个理的毛病，以后我会在工作中更加的用心。他毫不客气地指责了我，我一律说，行，行，行，我一定要改正自己，你不要生气了。我不再为自己辩解一句。此刻我终于放下了我高高在上的面子，肯低下头去圆融周围的一切事物，我迈出了我人生中可喜的一步。此后我逐渐提高着自己的心性，改正自己的言行，遇事不再抱怨，而是更加冷静地去圆融它，做好它。这个爱面子的毒瘤终于被挖去了，更挖去了爱面子给我带来的争斗心。我非常轻松，内心总有一种我做对了一件大事情，完成了一项大任务的愉悦。夏天入伏后，由于搬家搞卫生，我学法练功有些松懈。搬到新房后，我又重新滋生了懒惰心、求安逸心，天天想学法练功，可是天天都精进不起来。有位同修大姐经常来看我，帮助我。师父就用同修大姐的口来点化我说，你可要好好学法练功，不能懈怠呀，你不要忘记你去年是怎么过关的呀。我心存愧疚，暗下决心一定要继续好好学法、抄法、背法、练功，让自己精进起来。可是闲暇之余，总有一种玩手机的冲动，难以自制。这次征文通知下达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写出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不知不觉中，我看手机的冲动引号没有了，是师父看到了我的苦恼和决心，暗暗地帮助了我。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以前我发正念和练静功时打坐后腰立不直，如果不靠沙发坐着，或者臀部后面顶个物体，我打坐时后背根本就挺不起来。别人多次批评我，我也没有改正。前天又一次严厉地指出了我的这个毛病。别看你现在后背立得直，是因为你后面有东西靠着，你打坐时必须脱离开它们。那一刻，我下决心必须改变自己。中午，孩子严肃地对我说，妈，你怎么把大法书放在了床上？你的书虽然是单独放在抽屉里的，可你的周刊就爱随手乱放。你看 A 阿姨，她的书不仅单独放在抽屉里，人家放书的桌面上从来不放任何东西，你做到净师净法了吗？那一刻我好羞愧，我知道师父是多次点化我不成，才又一次借用他人之口对我进行批评。师父看着我的状态是真着急呀，难怪口气都这么严厉。我下决心要彻底改变自己，我用心地放好了书，整理了周刊。这两天我只是在发正念时坐直了身体，不再依赖任何物体。而今天晚上我练静功时，全程都是自己直立坐着，后腰下部也有了力量，不再有立不住的感觉。我很惊喜也很意外，是师父看到了我的决心，再一次加持了弟子，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师父的这句法时刻萦绕在我的耳边， 不断激励着我，让我精进，在我过关时鼓励着我，提升我的正念。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求圆满和想当然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3日。修炼过程中，一直有部分同修错误地认为，修炼人早走晚走都是圆满，所以一直对自己的修炼很不严肃。其实，当你认为早走晚走都是圆满的时候，实际上你带着一颗求圆满和想当然的人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早走晚走都是圆满。可是师父讲的是大法弟子早走晚走都是圆满，可不是讲学员早走晚走都是圆满，不管你修得如何。部分同修没有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迫害前得法的老学员，认为自己得法早，不能严格对待自己的修炼，甚至很不精进，人心执着特别多，遇到磨难闯不过关，甚至认为赶快离开人世间，反正也能圆满。所以这几年有部分这样的同修想当然糊里糊涂地离世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大法在中国遭到的邪恶考验中淘汰下去的都是这种执着心没去的人，同时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果离世的同修在世时很不精进，没有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算不算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呢？修大法是严肃的，是有圆满标准的，是经得起大审判检验的，没有兑现誓约的人结局会如何呢？所以说我们应该对自己修炼负责，不能断章取义的认识法。当然每位同修的情况都不一样，各种因素很复杂，先走一步的同修中有很多坚定的大法弟子，我们作为修炼中的人，很多事情也看不清，不可能给哪位同修下定论。我只是听到周围有的同修消极地说，反正早走晚走都是圆满这样的话，今天写出自己的一点看法，提醒这方面法理认识不清的同修。我们能做的只有精进实修，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才能最后达到兑现誓约，圆满随师父回家。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给予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与异性相处中秉持传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4日。有位同修因为着急回店里，与另一位买饭的异性同修 聊了一会儿营救的事，之后说都是一个人，不如中午一起吃饭吧。本来他心里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只想着这样可以边吃边聊，节省点时间，但却被同修误会了，还传了出去。同修的想法和状态我完全能理解，其实心里非常简单，没有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也考虑的少。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当时一个人住，家里有点活干不了，正好遇到一位异性同修，就提出是否能帮个忙。他当时答应了，但快到门口时又突然说不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想可能是同修想多了，因为现在的常人社会各种乱事太多了，即使同修间也有守不住做了给大法抹黑的事的，或异性同修之间经常配合而产生情的，有的因此被旧势力钻空子承受牢狱之灾，有的甚至被拖走肉身。个人体会是，独自生活时遇到困难，要么自己学会处理，要么找相关机构或花钱请人做，这时家里最好请亲朋在场陪同，不要轻易邀请异性同修或常人到家单独相处，避免让人误会，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现在因为女性也要工作，也有社会交往，不可避免的要和异性有相处，但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注意分寸，注意避嫌，不能因为自己心里没有什么想法，而就不注意别人的想法。要考虑别人，也要考虑世俗的眼光，考虑对大法的影响。尤其和异性常人间的交往，更得注意。以前，我单位有的男同事习惯和女同事拍拍打打，我都是直接半严肃地指出，君子动口不动手，或说讲话用说的，对方立刻明白了，后来没有人再这样对待我，都很尊重。常人男女在一起，有喜欢说荤笑话的，后来我就尽量避开。现在的社会，有些人的想法已经很不好了，是我们同修都想象不到的。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不能受其影响，但也要了解常人社会已经很不好了，要从常人层面注意避免麻烦。有些人以为能吸引异性很自豪，但对我们来说，被异性关注可能是自己有执着心，或者言行中有不够注意的地方，得归正自己。我们也不能欠下任何感情债，欠了任何账都要还的。乱世中，在和异性相处中，我们要保持传统道德，洁身自好，也给世人留下好的参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这样看关税战的。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2日。最近川普开始了对向美国卖产品的100个国家征收关税。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75个国家排队与川普政府预约了谈判，想以降低对美国的关税来换取美国对自己的关税相应降低，并且以杜绝让中共利用自己国家习产地等方式与中共切割，来取得美国的信任和建立盟友关系。全球唯有中共不断攻击川普与挑战美国，因此川普对中共国大幅提高了关税，至4月10日已增至 145%。美国对从中国卖给美国的商品提高税收，会导致中共减少向美国倾销中国制造的商品。除了用对美增大幅度加关税的战斗方式回应美国，
中共还熟练地一如既往地用争功诿过、我党一贯正确的态度挑唆中国人愁眉、恨川普的情绪。借近年来大陆的一个网络用语，中共对美国国策的反应凸显中共是个奇葩。中共国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它是一个以仇恨和斗争为原则的异类。事实上，很多大陆人令世界不屑的一些特点，比如不尊重人、不守规则、爱控制一切、对立、强取、撒谎，也都是中共这个奇葩从小灌输和言传身教造成的。同时，为什么美国和很多国家都愿意选择与中共切割呢？本文也会触及这个话题。所谓关税战，实质是价值观之战，各国都面临选择，是选择代表美国的自由世界，还是选择代表马列价值体系的中共？每个国家都到了最后公开表态的时候了。特别是25年来，世界各国都配合了中共，不再公开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发声的大环境下，如何识别哪个国家愿意回归传统、回归神呢？如何决定哪个国家将走向何种未来呢？总要有些有形的方式。打个比方说，就像个人一样，听神的使者、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白真善人好的会走入未来，听真相而三退的也可以走入未来。大陆的民众在长期信息缺失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只能听到党的宣传和煽动，早已接受了党的思路，并将中共的思路纳为自己的思路。这些天，很多中国人都在议论，川普对中共国的高关税会让大陆的经济形势变差，都在跟着中共骂川普。经济形势与百姓的生活关系密切，经济变差，很多常人会担忧，这是正常的。但是时至今日，只是担忧有用吗？被动担忧也许会造成精神抑郁，而不能让自己的情况好转。跟着中共骂川普有用吗？骂来骂去成了中共流氓集体中的一份子，不骂人说不了话，心里充满了仇恨与恶毒，这不是很多人心灵深处真正想要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明白，国家经济的好坏、个人的贫与富，是业力和德造成的。25年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场灭绝运动中，有多少人没有推波助澜的？有多少人直接做帮凶？又有多少人干脆是以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和血泪为代价爬上去的？这个过程中造业之多少？如果这些人已经享受了几十年的个人财富增长，已经在财富中享乐了30-40年，现在到了现实现报的时候，抱怨有什么用呢？应该反思自己啊。在西方传统理念中，对一个人来说，任何外在的事情发生都是有自身的原因的。争功诿过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了坏事只懂向外推卸责任，指责别人，有了好事就宣称是自己有本事了不起。在神的眼中，对常人中的好人来说，争功诿过是败德行为，并非只有修炼人才应该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原因。而修炼人遇到问题，当然更需要向内找自己，是否兑现了自己救度世人的誓约，在大审判到来之前不静下心来审视自己，不精进、不改过、不提高，也不会有收益的。当然，中国国民中也有少数没有参与迫害的，还有支持和同情法轮功学员的，有听真相后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迫害的，有听法轮功学员劝善而退出中共、共青团、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组织的。但没有因参与迫害而造业的人，自身也有其他原因造成的业力，这些业力靠享乐是无法消除的，吃苦受难才能消业。2024年9月，师父发表了《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文中说，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天体与天体内众多宇宙体系都在成住坏灭的规律中走到最后灭的一步了。 在可怕的最后灭时的解体中，一切将灭尽无存。因此创世主决定救度众生。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应该从常人角度或者个人私利的角度去质疑，而是应该站在法中，把自己真正当作大法弟子去认识问题。有中国大陆同修说，刚开始看了对中共国加关税的新闻后，自己心里也和常人一样有些不快，觉得大陆的经济形势变差，万一影响到自己怎么办，甚至心里还有点抱怨。中共邪党只顾保自己的权柄，为了实现中共自己的野心，任何事都不惜以人民为代价，换句话说，不惜让中国人民回到60年代吃草、疫情封城时活活饿死的地步，中共照样还是以维持政权、争霸世界为出发点和目的。同修起初顺着常人思路认为，关税战主要是影响到体制外私企工作的人，邪党体制内的人拿固定工资的根本不怕关税战，关税战对解体中共有用吗？之后，这位大陆同修想起了师父讲过相关的法。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有学员提问说，由于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美国推销，资金会流入中国，而被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所以我不再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我这种思想方式对吗？师父回答，当然没有错，我们很多学员不是都不买吗？但是只是学员不买好像也影响不大，也不要因此给生活造成困难，生活上需要买也无所谓。如果世人都能认识到这一切，对邪恶来讲那太可怕了。在邪党迫害法轮功期间不购买大陆商品，个人势单力薄做不到，但今天的川普政府对中共的关税战，不正是天象变化下从美国政府层面的不再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吗？并且美国还会带动全世界许多国家与中共切割，这是不是天灭中共的一步棋呢？全球经济衰退，特别是中共国经济大幅度倒退，这是不是救度还可救的众生的一个环节步骤呢？关于怀疑经济战对解体中共是否有用，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有同修曾提问说，有西方大公司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对中国的支援投资，我们怎么回答？师父说，放着利益不要了，不去中国投资了，我想现在还没有几个能做到的，当然他要能做到那最好。师父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上次讲法中我也谈到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啊，使中国人富裕起来啊，人们有好的生活，这个没有问题的。我反对的是在迫害法轮功期间不断的大量的往那里送钱，使中共恶党有能力迫害法轮功。他最凶恶的时候，一年要拿出他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投入到迫害法轮功中去，多大的金额？他没有钱，他迫害得了法轮功吗？绝对迫害不了。现在的中国人都不信恶党，他不给钱绝对不给他干的。而且他们也都知道大法弟子全都是好人，不给钱那么坏人能干吗？历史上中共一直是众神剿灭的对象，所以他多次濒临灭亡，他也一直是旧势力利用的对象，所以他多次垂而不死。但是这一次旧势力已经被清理干净，只剩下很低的各种灵体在支撑着中共这条红龙。面对沉重的经济打击，即便他自己继续吃红烧肉，再次将危机全部转嫁给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去吃草啃树皮，他自己还剩多长时间呢？关于担心自己个人的经济受到影响，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学员提问说，在政法的这个特殊时期，有的美国弟子的工作受经济影响失去了。师父回答，这是旧势力在干的，你们永远记住这一条，今天在大法弟子中所出现的一切干扰我都不承认的，不应该有的都是旧势力的安排， 他们把你们个人的修炼看作是第一位的。当然，个人圆满是第一位的，你圆满不了，那什么也谈不上。可是今天大法弟子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修炼都不同，是因为你们有超越你们自己圆满的更大责任在身。救度众生，正实法，这是远远超越你们个人修炼的，这是更大的事情，这是旧势力摆不正的，干扰着你们，否定他们，正念对待这一切。无论处在欺骗和利用美国的历史时期，还是处在被美国识破和反击的今天，中共一贯的仇美宣传永远不会停止，仇美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也相当深重。现在中共国的很多常人最近在经济上受到了影响，失去工作，在中共宣传的导向下，他们把原因指向了川普政府，而没有指向中共邪党。说什么关税战就是美国故意不让我们中国人过好日子，这就是典型的例子。撒谎、转嫁危机、转移矛盾、仇美仇日，每一次中共玩这些把戏，中国很多的常人都会习惯性上当，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邪党一边，不实修的修炼人也会落入常人思维。今天我们怎么帮助中国的常人消除思想误区？有大陆同修想了几个例子，当然如果同修自己还没理解好，或者觉得对这个话题把握不好，不用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可以只讲大法好的真相和退党真相，但为了跟上正法进程，最好自己花点时间想明白。如果常人主动提出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参考以下思路帮助他们。一、关税战的实质就是美国不想与中共为伍了。如果你每年在楼下小卖部里买几万元的东西，但是这个小卖部的人总是恨你、骂你、毁你三观，想方设法从你钱包里偷钱，甚至要把你们全家的人和物当成小卖部的韭菜，那你还愿意在这家小卖部买东西吗？肯定不买了，换别的商店买。现在美国就是买东西的顾客，中国就是那个小卖部。美国每年从中国买几千亿、几万亿元的东西，但是中共总是扬言，只要有机会就要消灭美国，要称霸世界，那美国愿意吗？所以这件事是中共造成的。中共的宗旨就是要消灭世界上一切不是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写得很清楚的。中共声称要消灭别人的国家，别人为啥还要在中共这里买东西？所以这件事是中共造成的，中国人的真正的敌人是中共。二，为什么美国不买中国的东西，中国就要变穷了？关税战表明美国不想买中国的东西了。原来中国过去几十年变富裕是靠美国买中国的东西，而不是靠共产党。这么说来，是美国让中国人变富裕的，不是共产党让中国人变富裕的。既然中国人变富裕主要是依靠美国，那为什么共产党总是对美国喊打喊杀的？为什么共产党总是把美国说成敌人？到底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共以后别对美国喊打喊杀不行吗？不行，中共就是中共，这是他的本性决定的。经历无数灾难，中国人不应该再对中共抱有任何迂腐不切实际的幻想了。三，为什么我们中国生产的东西必须卖给美国，不能卖给中国人？为什么我们中国生产的东西必须卖给美国？卖给中国人自己用不行吗？不行，因为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的消费能力。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因为共产党对中国人的盘剥太严重了。据统计，中国的各种税收的总税率达到了 70%。中国老百姓创造的财富的70%都被共产党盘剥走了，再加上他的贪腐，加上共产党用房价、教育、医疗搜刮老百姓的财富，所以中国人攒不下钱，即便手里攒下一点仅有的钱也没有保障。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没有共产党、 没有实现英特纳熊奈尔的国家，没有迫害真善忍的国家，咱们不一定要依赖美国购买巨额的中国制造产品才能过日子。但是由于共产党的无官不贪、无官不色，对老百姓的盘剥，对真善忍的取缔所造下的巨大业力，大量的中国商品倾销到美国，影响了美国本地人的就业和独立性。所以美国人开始清醒了，不再情愿被中共作为倾销对象了。所以大陆的经济变差，从根源上是由于共产党迫害真善忍、盘剥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另一位同修说，无论美国是否开启关税战，中共都不会让底层人民富裕起来。有常人在网上说，无论加不加关税，底层人都是牛马韭菜。被当成韭菜的中国底层百姓应该知道，镰刀中共才是真正的敌人。对于宽裕一些的中国人，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所谓的共同富裕是谎言。中国刺激经济、振兴消费的手段基本只是虚假宣传和兴奋剂。例如，中国高层在十年前也提出过扩大内需，建立内外经济双循环，可实际上变成了发展房地产，掏空了每个家庭的六个钱包，榨干了中国三代人的积蓄。经济长期畸形发展，遭报应只争来早与来迟。今天经济受到重创是必然的，一切责任在中共。结语，以上讲的不一定都对，但都是大实话。中共号称人定胜天，事实上，世界局势如何变化，从来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川普如果没有神的支持，也无法重新当选和实现打垮中共的目标。其实这几十年所谓的中国经济腾飞，月收入不足2000元人民币的中国人大有人在。为什么？不是中共的贪腐、浮夸、盘剥造成的吗？不是中共不顾底层人民的证明吗？所以说，只要和中共绑在一起，中国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更不会有长久的好日子过。现在中国经济变差，也许是天象变化下的一盘大棋。以上是个人认识，点到为止，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跟城里发放资料的同修提个建议》，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9日。今天到农村入户送真相资料，在一户人家碰到一个从市里回来的清洁工，50多岁的样子，他挎着受伤的左臂，说在市里打扫卫生时经常见到这个真相资料，都扔了。因为不清理就得扣我们的分，没办法，都扔了，真可惜。因此，我建议同修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摁门铃，叫开门，当面给。若要就祥和奉送，不要也不要太勉强。只要我们抱着一颗纯净的救人心态去做，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去做，而不是照猫画虎，只学表面不修心，就不会有任何危险。救人的事连旧势力都不敢反对的，旧势力钻空子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修炼人，或者误把做事和常人斗争当成了修炼，当成了救人。我送真相资料，世人多数乐意接受，遇到害怕不接的，就把国务院公安部2000年公通字39号文件和国务院出版总署50号令的有关内容说给他。对干脆不要的，不强劝，不纠缠。对那些说难听话的，骂人的，我们忍辱负重，笑脸以待，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说句祝福的话，缓缓离开，不激起他负的一面。如遇危险喊师父，定能化险为夷。 当然这只是自己这几年入户送真相的做法和体会，仅供同修参考。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当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所以我们只有融于法中，心在法上，才能使自己讲真相时保持正念，空间场拥有正法的威慑。我们当面给真相，就是和世人结缘，有缘的很痛快的接纳，再三感谢，有怕心又想接的，我们劝几句，用国务院两个文件破解其怕心，有的也就接了。实在不要的，我们也不能硬塞，大量滥发反而会招惹众怒，也会使清洁工为难，更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尤其是有师父经文的资料更得重视，那是佛法呀，绝不能让世人无端造业。以上仅为个人现阶段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诚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Thank you.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